好，我们这堂课叫做箴言，这是新的一季的主日学课程，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我想大家都读过了，旧约圣经里面有摩西五经，有历史书，有预言，先知的预言，也有一个叫做智慧书，还有诗篇等等的。那我们今天会看箴言，那箴言总共有31章，31章。那我们一般人在读箴言的时候，觉得说它只是都是片片段段的话，片片段段的话没有连贯起来，那所以箴言这卷书啊，我们看感觉上都是片段，你很少把它能够连贯起来，对，可能记得箴言里面所讲的一些话啊，第几章第几节啊，然后之后呢，不像我们看其他的书啊，我们知道说，哎，它在哪一章哪一节，它有一个连贯性啊。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一季的主日学课程的时候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看啊箴言啊。好，所以我把这个箴言我们这一季的课程我们会有13堂课，那第一堂课我们会讲个概论，讲个箴言的大概啊，然后之后呢我们会逐章逐节的讲啊，那逐章逐节讲也不大容易，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脉络啊，它有时候是蛮跳跃式的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箴言让大家有一个能够有系统来读这卷书啊。那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在讲到人的一些智慧的话啊，是很实际，我们可以实际的运用。那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上很多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知道它的背景啊，那箴言好像就不需要啊，箴言马上就好像哎，你要有些很直接的话啊，很实际的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好，所以我就把这个概论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可以看这个讲义大家看这个讲义，一开始这边说箴言是旧约最实际的书卷那它教导神的子民能够用智慧处理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如果你们读箴言你们可以从这个很实际的运作说你要怎么样做个智慧人，我们要怎么样子避免走错路避免犯罪等等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实际的来运用那他提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提到跟人之间的关系那跟人之间我们看到有家庭，有邻里，有社会，有国家怎么样对我们的君王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也讲到说君王要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他的臣民所以讲到跟人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那这些它不只是一个理论，而且是可以实际的运用那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智慧的话，跟我们中国人会不会讲一些智慧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会讲智慧的话，像哪些是智慧的话？孔子、孟子说的话，他很有智慧还有哪些话？有些俗语嘛，有些俚语很多话比如说人不为己怎么样，这有没有道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跟我们这个讲的有点不一样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箴言是讲一些智慧人所说的话那这个智慧人所说的话不只是一个人话，我们看到有些话叫人话，有些话叫什么？
鬼话
有的叫神的话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读箴言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当作是什么话？神的话不只是人的话而已人的话有很多，讲到说天助什么？天助自助者，对，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如果你就要自己帮助自己，神就会帮助你可是我们这里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当你无助的时候，神才会来帮助你，当你呼求神的时候所以我们从这东西可以把我们的观念稍微调整一下那里面有很多很实际可以运用的那这些话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因为它既然被写在圣经上，那一定是有神的启示所以即使是你一个智慧人所讲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圣经里面如果被记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启示也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在读像新约像新约有些话，它其实就是在当时他们的诗人所写的诗因为这个新约时代的时候是在希腊文化那个地方 如果福音一开始是传到中国的话，说不定孔子的话都会记载在圣经上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哈，大家有没有读过？有一句话叫讲到，就说哈，我们的动作存留怎么样，都在乎他。这是谁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当时有一个希腊的诗人所写的这一首诗哈。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哎，我们都把它当作神所说的话哈。但其实这个是当时希腊的一个诗人所写的，是当时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话，因为从这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是从神来的。在孔子的思想观念里面有很多也是怎么样敬天畏神的观念，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中国有很多的智慧的话，说不定也是有神的启示在这当中啊。那其实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或者在读圣经上有些话，其实也有很多哈，很多跟圣经的原则是蛮像的。孔子讲到说，己所不欲怎么样，
不
施于人哈。那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讲？圣经上是讲说，你要人家怎么样对你，你就要怎么样对待人哈，做你想要人家怎么样对你，所以你就怎么样对人，其实是有点类似的话哈。所以你在读这个的时候，尽量把它看成就是神的话啊。当你把它看成是神的话的时候啊，你存着敬畏的心在读的时候，这个话对你就特别有意义哈，可能会触动你的心，说不定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亮光哈，在这当中你会看到神的启示哈。所以你要把这些箴言当作是神的恩赐哈，然后呢，你带着他们每一句话都会带着圣灵的膏抹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读一句箴言哈，很快嘛，敬畏耶和华是什么？
智慧，
是智慧的开端，知识的开端，很多很多哈。敬畏耶和华后面有一句话可以接上去的哈。那这句话，你讲这句话需要多久时间？两秒钟、三秒钟啊，嘴巴快一点的讲得更快，对不对？可是你要用的话，你是一生之久，你莫想哎，我要做到这个敬畏耶和华，这个可能就是你慢慢的去揣摩，一生之久你都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你在读箴言的时候，很多很宝贵的话，你在读的时候很快，五秒钟就读完了，可是你要把它实际出来，可是却是你一生之久啊，一生一世，你碰到什么事情，哎，这句话就进到你的里面，就可以帮助你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箴言，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那箴言的作者哈，我们知道他主要的作者是所罗门王。你看箴言的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讲到哈，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哈。那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思考一下哈，所罗门他写这个箴言，所罗门是个智慧人哈。箴言他里面讲的很多的东西，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智慧哈。那另外还有作者哈，在第三十章跟第三十一章啊。箴言总共有三十一章啊，所以大家把这个数目字记着哈。有人讲到说，你每个月都把它读一遍，对不对？一个月有几天呢？
三十天
或三十一天，对不对？有时候28天，所以你只要每天读的话，你一个月至少都可以把它读完，一天读一章，对不对？如果只有30天的话，你就最后一天你就读啊最后几章，啊，那这样就可以了。那最后两章。一个是叫做雅古尔所写的哈，第三十章里面写雅古尔的箴言哈，真假的真那个真哈。另外一个叫做利木伊勒哈，所以之前的箴言大部分是所罗门所写的哈，但是后面两章是另外的作者。有人说这个是所罗门的别名啊，但我们不管它，我们就说还有另外一个作者叫做雅古尔，还有利木伊勒。那最后呢，他被编出来，我们说是后人所编的哈，因为所罗门他写的箴言，他说的箴言不只是这些哈，整个箴言你看到他有几节哈，总共有915节哈，所以我们大概讲说有900句的箴言在这当中啊。那所罗门他写了多少箴言呢？在列王记上那边说他写了三千句箴言啊。你们会不会说箴言啊？你们也可以自己编一套箴言，有一天你们当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你就写你的语录，对不对？逼你姓什么，你就是什么语录哈。啊，毛泽东写的叫什么？毛语录哈。邓小平说的呢？邓语录哈，或者邓选哈，或者什么样哈。所以这个你说的一些话，就是一些智慧的话啊。那既然我们说这个是被编在圣经里面哈，不管写的人或者是编的人哈，我们说这个都有圣灵的启示哈，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虔诚的态度啊，我们读圣经就会不一样。你不要把它当作说，哎呀，这个只是，你看这个好像是他们在编的嘛啊，就像孔子有时候也在编嘛啊，孔子他说“述而不作”嘛，很多作品他是编著前人所写的东西啊。那这也是一样哈，虽然是后人编著的这个箴言书哈，但是如果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读的话啊，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哈，在面对待人处事啊，我们会有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也可以得着天的智慧啊，因为在这当中其实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啊，讲的不是我们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哈，我们跟这个神所创造万物的关系都有关系，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说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态度来读箴言哈，箴言里面的灵训，你就要从这哪些方面去看哈，有些可以让大家做参考的哈。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就箴言的简介哈。那顾名思义哈，这个箴言是以一卷以智慧为主题的书卷哈，那里头的教导不只是使人得着属世的智慧啊，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智慧人，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跟神求智慧？什么时候跟神求智慧过？
没智慧的时候。
没智慧的时候。哎，你知道我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中学年轻的时候哈，我开始迷上什么？迷上存在主义，迷上哲学啊！你知道读那些哲学书一读哇，怎么样？哲学家，我发现哲学家很厉害的是什么？写的东西就这样看不懂，那个叫哲学家，对不对？哇，我看说哇，这些人怎么这么有深度，怎么我看东西一点都看不懂啊？以前在读一些书的时候，哎，讲故事讲什么都知道在讲什么嘛，就偏偏那些哲学的东西哇，都看不懂。然后在班上有些同学开始讲到，哎，某某人说，某某人说，哇，想了半天，我也去买来看，哇，都看不懂，那些字我都认得，可是意思是什么，全部不明白哈。那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很没有智慧，很笨。讲到哲学家，就是那些很有智慧的人叫做哲学家啊。所以其实我以前蛮向往哲学，成为一个智慧人啊。所以其实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说，哎呀，老天爷啊，可不可以让我有点智慧一点？不要这东西都不懂啊。哎，真的，我曾经跟神求过智慧啊。所以哎，好像神就让我认识他啊，认识神的话，从神的话当中，哎，我们就可以得着智慧啊。所以所罗门他为什么那么有智慧？他是不是天生有智慧啊？他可能也是天生有智慧，可能 IQ 很高，什么都很高啊。那可是呢，有一件事情，他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他跟神求智慧啊，跟神求智慧。所以我们想不想有像所罗门一样的智慧啊？你如果想的话，你这个智慧，其实智慧本身，神在造人的时候有没有把智慧放在里面？
有，
其实有哈。如果你看到医学他们在报道，我们的脑子，对不对？脑容量其实是很大，对不对？我们说最聪明是爱因斯坦，哦，我们都研究他的脑袋有没有跟我们不一样哈，头跟我们差不多嘛。啊，他死了之后，有人去看看他解剖他的脑子，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好像皱纹多一点哈。换句话说，是不是皱纹越多的话哈，就越聪明啊？那其实他们在发现我们的脑子啊，这一生一辈子用的，你可能才不到百分之十啊，还有很多很多，还有你要去开发。我们有理解力嘛，对不对？我们有记忆力啦，我们有组织能力啊，很多很多，这个就是一个智慧，这个叫 IQ 嘛，对不对哈？我们智慧都是从这些来的。神在造人的时候，神他是用箴言也提到一件事情，因为讲到智慧，所以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神是用智慧创造这个天地。神创造天地有没有智慧啊？
有，
很有智慧啊。我们讲的是神话，好像是这个都是反智哈，跟智慧没有关系。可是我们越认识神的创造，你会发现，哇，神的智慧是怎么样，无可限量啊！哇，这个原子怎么组成的啊？我们学物理的，学科学的啊，这个化学这个分子怎么弄？哇！这个造物主怎么那么奇妙？那后来科学家也讲一件事情，他说哈，这个宇宙怎么形成哈？我们看到宇宙的形成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因为宇宙有个力场，你知道力哈？这个力，我们现在已经不大聪明了，聪明一点人才知道说，宇宙不是我们所看到，有很多看不到的东西，譬如说那个力哈，万有引力，你们知道有万有引力吗？啊，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牛顿知道。 牛顿啊，我们都讲这故事哈。有一天他在苹果树下，哎，这个苹果掉到他头上，也就是说奇怪了，这个苹果怎么往下掉，怎么不往上飞呢？他就想这个问题。后来终于被他发现什么，有个叫做地心引力哈，叫万有引力，重力。所以其实这个宇宙有一个重力存在啊，还有很多，还有一些东西也存在。牛顿看不到的是，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啊。科学家都知道说，除了万有引力的话，还另外一个力叫什么？电磁力啊，你知道哈？哎，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会掉下来，哎，它为什么不掉下来？因为有另外一个力把它撑上去，那个叫什么？可能电磁力。好，还有这些力之后还有什么？就是核能力，核子对不对？分子跟分子间为什么可以紧密结合？它有个力量在那里哈，让它哎能够聚在一起，可是又不会把它好分散掉。你知道万有引力的定律就是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对不对？如果你一飞过去的话啊，没有东西挡它，它就会飞出去，它不会停下来的。那这个核能力怎么样？哎，这个东西是聚在一起，是往下，可是呢，它又不会怎么样？哎，掉下去啊！我们讲的核能后来爆炸了吗？啊，哎，是什么样力把它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衡哈？哎，发现另外一个叫核能力啊，核力哈。另外发现有一个力叫弱力，他们说整个宇宙有四种力把它组成的，这个我们都看不到的。可是发现这个真的是神的智慧，神用这些东西创造。那科学家说哈，这四种力哈都是达到一个平衡。如果这个四个力稍微有点不平衡的话，宇宙怎么样？宇宙就垮了啊！你知道看房子，你盖一个房子对不对？哎，房子为什么可以被建起来？哇，这么高的，为什么？因为它都达到一个平衡，那个力量哈，那个重力压在这里，可是我们有一个支撑的力等等，就把它达到一个平衡。如果一不平衡的话，怎么样？就垮了。你看双子星大楼为什么这样垮下来，怎么回事？哎，大家想不通啊。哦，上面的那个垮架不就没了。所以宇宙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有一点不平衡啊，这个宇宙就不存在，崩溃了。所以神有没有智慧啊？神真的是有智慧啊。神所创造，他用智慧创造这一切，同样的造我们，他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的。我们有没有智慧啊？也是有智慧，神的智慧无可限量，人的智慧怎么样？
有限。
现在是有限，但是如果被神开启的话，怎么样？也是无可限量。圣灵所赐给他是没有限量，对。所以讲到神保罗求这个神哈，用什么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以弗所教会的，让他们可以认识到神，认识到很多东西哈。所以我们看到智慧，借着智慧，我们可以认识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观察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我们抓到一个规律，我们也可以认识到神。可以人的智慧可不可以认识到神？人的智慧不行嘛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世人凭他的智慧没有办法认识到神，可是神把这个智慧开启人的时候，人可不可以认识到神？可以哈，很多神深奥的事都会被解开。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其实在我们里面已经有那个智慧，只是现在怎么样，那个东西打结了啊。所以所罗门他有智慧，我们其实也是有智慧的，对吧？所罗门可能开发15%而已，对不对？哪一天神帮我开发20%的话，我就比他有智慧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里面的智慧真的是有一个潜能在里面，所以可以跟神求智慧。所以所罗门他写了这些箴言，我们说哇，他真有智慧哈，是因为你看在列王记上，有一天你们在做梦的时候，如果做这个梦的时候，你可以跟神求这个哈。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所罗门在基遍那里的时候哈，在跟神献祭，神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跟他说哈，你要求什么哈，你想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在第5节哈。然后所罗门说，好，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如何如何的，现在我要接续他做王了，对不对？他心里面很惶恐，我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些工作啊？那他说，我现在是年幼的，我是个幼童，不知道怎样出入，对不对？很多事情他不懂嘛啊。然后仆人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证明多得不可胜数啊。所以所罗门他想说，你给我的这个工作非常的大啊，我怎么样能够把它做得好呢？所以第9节，所以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以所罗门跟神求什么？ 求智慧，你可以有一件事情你要什么，好，所以他要的是智慧。所以神有没有喜悦这个事情？神就喜悦了哈，他说你既求这个事情，不为自己求受求富哈，也不灭绝你的仇敌哈，只求智慧可以听从等等等等，所以呢我要给你更多的哈，所以你要跟神求对的东西哈，对的东西会有更多的东西会给你哈。所以神就给所罗门富贵哈，还给他长寿哈。所罗门有没有很长寿？这个好像没有应验啊，因为所罗门到底活了多久，经上没有说他活多久，他只说所罗门他治理以色列国40年他就死了哈。那他登基的时候几岁呢？也不知道哈。那很可能不到30岁嘛，那也不过70岁，对不对？就算30岁他也70岁，有没有长寿？这个不算长寿哈。但是呢，因为后面有讲的说哈，第十四节哈，他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什么长寿。他有没有遵行他父亲大卫？后来我们知道哈，他后来偏离了，所以这个地方长寿就没有了哈。所以我们看有些神要给我们的应许哈，有些是白白的应许，有些是有条件，对不对？所以这个你没有照着神所这个规定的这个条件的话，后来他果然他只活的哈，他活的可能没有大卫久哈，因为大卫是活差不多七十岁哈。那按着这个所罗门他治理40年，然后他登基的时候他是个幼童，可能才20出头哈，那这样算起来还不到70岁哈。那所以我们看这是，但是你如果要求智慧是神很乐意给的。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哈，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从所罗门身上可以看到，从雅各书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哈，在新约的雅各书的第一章。所以智慧本身是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因着罪的关系哈，很多东西打结了，被蒙蔽了啊，没有被开启。但是如果我们跟神求的话，神会帮助我们哈。那你看第5节哈，第一章第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怎么样？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哈。那疑惑的人就那个哈，你凭着信心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信心？信心是很抽象哈，信心的意思就是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对不对？听到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如果你听神的话，你相信这是神对你说的话啊，那你就会得着。所以这边如果你相信说，哎呀，我只要跟神求智慧，神一定会给我，这句话如果你接受了，信心怎么样就会进到你里面啊。所以你们可以祷告跟神求智慧，神给不给啊？神一定会给啊。这个智慧是神的恩赐，其实他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啊。那只要我们向他求，他一定也会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箴言其实最主要讲的是一个智慧啊。那智慧呢，我们常常想智慧干什么呢？我们是想应用在日常生活嘛，哎，让我工作顺利啊，做什么事情都很好啊，等等等等的啊。那这个是我们的想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啊。但是另外对我们来讲的话，不只是一个地上的智慧，还有一个是更宝贵的是天上的智慧啊。天上的智慧让我们不只是可以认识到神啊，也可以认识到那些属灵的原则，那看事情就跟我们好没有神的智慧看的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说智慧有几种啊，有一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有一种呢就是一个属地的智慧。这个世界也有智慧哈，撒旦有没有智慧？撒旦也有智慧哈。还有情欲，属情欲的有没有智慧？有哈。有一天你要做坏事的时候，发现哇，我原来发现我这么聪明哈，人家没有想到我都想得到的那个。我以前小时候做坏事的时候，发现哎，我怎么那么聪明啊？他想要防我这个，哎，我就知道你东西藏在哪里，那个钥匙我就知道。以前这个。我这个啊，我们家有一个这个放着一个橱子啊，橱柜里面是我的一个舅舅啊，舅舅他把东西放在那里啊，他有一个很他的宝贝放在那里，他的宝贝是什么？就是那个邮票。我那时候很想说哇，去看他的邮票，看，说不定拿几张来啊。可是每次怎么样？哎，他的门那个时候锁起来啊，他常常不在家了啊，那他钥匙放在哪里？ 奇怪，他进去的时候没有带钥匙，可是为什么进总是会有，一定放在什么地方。到最后果然被我找到了，我说我这么聪明，把那个打开来，哦，看到好他的那个邮票，这样子哈。所以发现哈，这个做坏事什么很聪明，对不对？这个叫做属情欲的智慧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智慧东西哈，本身啊，它有分几种，有一个叫做天上的智慧，有一个叫做什么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哈。所以你不要以为叫做你得到智慧就够了，你一定要得到属天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属天的智慧，你就地上的智慧，你会发现到最后呢，这个东西会让你沉沦啊，会让你跌倒，因为你陷在罪里面。所罗门有没有智慧？很有智慧，可是最后他怎么样？因为他离开了神，他就陷在那个犯罪里面啊。所以我们看智慧的时候要明白这一点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书名哈，箴言。我们既然讲箴言哈，你要把箴言这个希伯来文学一学，好。它叫马肖哈，马肖，这个希伯来文是这样念的啊。那它的意思，我们中文翻译成箴言哈。那意思就是一句决断的话，用相似模拟或比喻，用精简的文字表达深刻的含义哈。所以这个字本身不是容易翻，但是我们知道意思就是这样子哈。它是有一个比喻，有时候我们把它讲翻成比喻等等的哈，也是类似的话哈。那但是呢，这当中有它的含义，是一个表达它的一个智慧啊。那在这书中里面讲到是谁的箴言呢？是所罗门所写的箴言哈，大部分都是所罗门所写的哈。那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雅古尔，还有利木伊勒。那另外呢，也有称为这个智慧人哈。你看在二十二章箴言的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哈，有些圣经把它这个分段哈，那这个就说这个是智慧人的言语的吗？那智慧人没有讲他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有说这是所罗门的哈。那后面这几句话，那一般人在研究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说，哎，这个有点格式有点像埃及的哈。后面讲到智慧人所说的话，点点点，总共有三十句，他们算算也差不多三十句哈。所以有的圣经你会觉得这是自言三十则哈，那这个他并没有说是所罗门所写的，他是说是智慧人。所以我们说有一些叫做不知名的作者哈，那他所说的一些智慧的话，他也被编在这个里面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箴言它有这个意义哈，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它是所罗门所写的哈。所罗门他在圣经里面哈，圣经总共有他的三卷书被记载下来，一个是箴言哈，一个是传道书，一个是雅歌，对不对哈？我们在讲雅歌的时候是说它是所罗门早年的时候所写的啊。那箴言呢是他中年的时候所写的，他在治理他的国家的时候，可能教导他的百姓怎么样子待人处事啊，怎么样过一些生活，所以他说了很多智慧的话。那传道书呢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写的啊，我们之前也讲过传道书啊。那传道书他写传道书的时候是他跟神啊，他已经离弃了神，离开了神哈，所以他里面很空虚，里面有很多话讲到空虚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哈。可是他的智慧在不在呢？智慧还是在的哈，所以他在待人处事各方面他还是有他的智慧哈。那可是呢，这个他已经属天的智慧已经没有了哈。那我们看传道书的最后面说的一句话哈，跟这个箴言有点关系哈，在第十二章的第九节传道书哈。所以这边说到哈，传道者哈应有智慧，神的恩赐跟选择是不后悔的啊。虽然你原离弃了神，那个是不是变笨了？会不会？不会，你还是有你的智慧。撒旦受造的时候他是智慧充足，对不对？全然美丽。他堕落之后呢，他有没有变笨？没有变笨哈，还是很有智慧啊。不然的话，我们都不会被他骗啊。如果你被他骗的话，表示你比较聪明还是他比较聪明？他比较聪明啊，所以这个撒旦是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聪明啊，因为我们都被他骗了啊。那这边讲到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什么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啊，又陈说许多箴言啊。大家看到这个箴言，所以箴言我们看传道书这里有提到啊，这个箴言是智慧所说的话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箴言的背景啊。 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它有律法书，有历史书，有诗篇，有预言，先知预言，也有一个叫做智慧书。我们通常讲智慧书是约伯记啊、传道书还有箴言，最主要是这三个啊。那它是属于智慧书的一种，它被编在圣经当中，它是给神的子民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去运用的啊。那作者呢，我们知道有所罗门、雅古尔，还有利木伊勒，还有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被称为智慧人啊。那另外也有无名的作者啊等等的啊。那它的编辑哈，我们看所罗门他写的箴言总共有3000句，但是被编在这个箴言书里面的只有几百句哈，差不多不到900句哈。那加上其他智慧人的箴言，最后被编录而成这卷书，所以让我们读的人很容易明白啊。箴言如果你把它片片段段看，其实都很容易明白的啊，一句话如何如何的哈。那而且是可以实行的。那它的时间哈，我们了解一下它的时间。所罗门在壮年的时候所写的啊，大概是在940年啊，他大概在950年60年的时候大概登基吧啊，那所以他写的这个箴言，他在中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也有一个是在西西家哈，那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哈，他说所罗门的箴言，对不对？那另外第十章第一节也提到是所罗门的箴言。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样分段。第一个是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你读第一章到第九章比较容易读哈。为什么比较容易读呢？因为它的句子比较连贯。所以句子比较连贯的时候，意思是哈，他在讲一些事情，用比较多的话来叙述这个智慧的事情哈。可是从第十章以后，你看到就是片片段段的，只有两句，多半是两句，啊，一个对句一个对句，而且前面跟后面也许。并没有什么相关联哈，可是第一章到第九章，你看到句子比较有关联性的哈，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第一章到第九章比较容易读哈，然后第十章之后呢，就是一段片片段段片片段段，彼此啊节跟节之间好像并没有连贯性的哈。那第十章也讲到这是所罗门的箴言哈，所以跟前面不一样的是，它是比较短句或者是两句话做一个对比，做一个比较。所以第十章到第24章我们可以看成一个段落啊。那第25章又是另外一个段落啊，他也说这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等于是在西西家王时代，哎，再去找，哎，原来所罗门箴言还有很多啊，后来又再找到了一些啊，所以大家把它誊录下来，是从第25章到第29章啊。那所写的也是一样，是比较片片段段哈，比较不是那种像第一章到第九章是那种短句叙述的方式哈。那所罗门大概是在西元前940年，那西西家的时期大概在西元前700年或者710年都可以啊，上下。那所以这卷书箴言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箴言已经被编入到旧约的正典，也就是说在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啊。有一些犹太当时的著作有提到箴言哈，讲到说箴言其实在当时已经深入犹太的生活的传统啊，他们常常会引用箴言的话啊来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待人处事。所以犹太人聪不聪明啊？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是哪个民族？犹太人跟中国人，对不对？犹太人是很聪明，我们也很聪明啊，这个都是老祖宗所传留下来。犹太人是靠着这个圣经上箴言啊，我们是靠着啊，不只是这个，我们有孔子，有很多的老祖宗所传下来的话哈。那所以这些话哈，我们如果听多了哈，就不一样哈，就让这个民族真的是有智慧，因为它有个历史，有个传承下来哈。那后来它被编在正典，所谓正典就是。把它编入到圣经，表示说这个都有神的启示啊，所以他们是在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啊，这些以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书是摩西五经啊，那后来约书亚记历史书一些历史书，可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哎，把那个诗篇也把它编入起来，约伯记还有很多的先知书啊，所以被掳之后啊，那这个书卷都被。编录起来，从以斯拉开始啊，一直到马拉基，西元前400年的时候啊，这个大概这个旧约圣经都已经写成了。那旧约一般来讲分成三类啊， 分成三类，在耶稣的时期讲到旧约，他不是讲到旧约，他讲到律法、先知跟诗篇啊。律法、先知、诗篇把它分成三类。那这个箴言是分在诗篇那一类的啊。这个诗篇被有时候我们翻译成著作啊，著作类或者诗篇类等等的啊，它是被编成这一类的，跟约伯记、传道书、雅歌等等的编在一起啊。那它的文体呢，哈、啊？那我们读箴言就跟其他不一样啊，其他很多的散文叙述的事情啊，讲一个故事，可是箴言比较少讲到这个啊，所以它不同于圣经中讲的律法、讲到历史、讲到诗歌或者是预言、启示文学等等的，箴言比较属于智慧书的范畴。好，它话很简洁，好，一句两句，不废话哈，它就是让人家容易把它记得哈。所以它不是用散文叙述，而是用诗词、用比喻、用格言啊，或者是用谜语啊，猜谜，对不对？讲的话有时候我们不大懂的意思啊，但是哎，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国人也喜欢用这个讲啊，讲到说哈、啊，外甥打灯笼什么意思？
造就，
造就，骑驴看唱本儿，哎，走着瞧。我们讲哎，这个东西老外根本听不懂啊，我骑驴看唱本，哎。老外听着您在讲什么哈，我们知道哦，他很生他的气，走着瞧哈。哎，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这种情形哈。那我们如果被圣灵开启，如果能够明白他里面所讲的谜语的话，也很有意思哈。那有些它是两个对应的句子，有些短续的句子，那使人容易记住哈。所以大概有900句左右哈。所以如果你讲到这个30天的话啊，你就念30个句子哈，30个句子，那你就可以把这些都背下来。好，那它的结构哈、啊，刚才我们所讲的哈、啊，箴言它是以所罗门的箴言为主体，它分成5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用较长的句子所做的训诲式的箴言，就是1章到9章啊。第二部分就是以两个相对应的句子为主体哈、啊，10章到24章啊，这个也都是所罗门的。啊，箴言。那第三部分就是西西家所编录啊，所罗门的箴言啊。那他讲的主题比较多的是哈、啊，君怎么样哈、啊，王怎么样面对他的臣民，臣民要怎么样对待王等等的啊。那这个是可能西西家他也很想治理他的国家，想要有所罗门的智慧啊，所以他为什么找人去把所罗门的智慧的书给编录出来啊？他希望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因为他在从事很多的改革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感谢主啊，借着他能够把这个所罗门更多的箴言给保留下来。那最后两章啊，就是雅古尔跟利木伊勒的训诲的箴言啊。所以大致上结构是分成这5个段落啊，5个部分。那长短它不一定是很平均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分类就可以了啊。那他写的对象呢，因为他被编入到圣经的正典，当然是给神的子民用的啊。那让我们不仅是用在日常生活怎么样待人处事哈、啊，更是隐含各种属灵的奥秘还有教训哈、啊。那但是因为箴言是以智慧为主题，教导处事的智慧跟做人的原则，所以一般的世人啊也会看啊。所以有人讲的说，哎，我们传福音叫他们看什么呢？哎呀，他们其他都没兴趣，来看看箴言吧、啊。所以有人就从箴言当中去哈、啊，因为它也适用于一般的世人哈、啊，让他们可以有智慧面对日常生活哈、啊。好，那既然我们在讲到箴言哈，它是以智慧为传承的哈，那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智慧哈，先把这个人生或者我们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智慧这一方面的主题哈，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哈。你知道这个箴言的主题是智慧，自从有人类以来，啊，人类就很盼望能够得着智慧，对不对？啊，那所以。亚当在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他要吃呢？因为蛇在诱惑夏娃的时候讲到说，如果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怎么样？你就像神一样，你就有智慧哈、啊。使人有智慧，你就可以分别善恶哈、啊。所以在创造的起初啊，造人的时候，人就渴望有一个智慧。但其实呢，我们如果读箴言，你会发现。神用智慧创造这个宇宙，创造天地，其实他把这个智慧安在这其中，啊，有很多智慧的东西，不管我们看到科学的一些原理、科学的定律等等的啊，你发现神的创造真是有智慧啊。 那这个智慧可以代代相传，那最终呢也要回归到智慧的源头。你会发现神最终所做的，神创造是一个用他的智慧造的，那最终呢神也用他的智慧，那另外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神也用他的智慧来完成救赎的工作等等等，这都是人所不能够想得到的。所以如果人不能想到的话，表示说这个真的是从神来的智慧。如果是人可以想得到的话，表示人真的是比神有智慧，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的很斩钉截铁，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怎么样也未曾想到过的，除非神开启给我们。所以很多时候神真的是要开启给我们，让我们就明白。你知道微积分我们当中有学科学的微积分这个东西怎么样，好奇妙，对不对？我第一次看到微积分，我说哇，太有智慧了怎么会想到这种无限的概念呢？等等的，我们数学都是一二三四都是有限的可是借着微积分，你发现这个宇宙的这个科学的领域你就跨越了一步。以前我们看到的是都是我们的用眼那个直观的可是借着微积分，我们先看到所有的这个科学的如果你少了微积分的话，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微积分是谁想出来的？历史上你们研究科学，你知道是谁发明的？有一个叫莱布尼兹的，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其实莱布尼兹他是一个德国的科学家在英国的科学院，当初他就发表了一个这个微积分的概念，这个无限的概念极小，而到后来可以推到无限的那个那这个其实牛顿他也发现了，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牛顿也是英国科学院的，而且他当时是当院长等等。到底这个微积分是牛顿发明的还是莱布尼兹发明的？德国人当然说是莱布尼兹因为莱布尼兹他是一个数学家他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可是牛顿呢，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其实在研究这个他的那个万有引力的时候，他发现需要一个公式，数学公式。他后来发现什么？微积分，从这个数学公式发现这个力这个函数可以把它解决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些问题。可是他并没有把它发表出来，是谁把它发表？是莱布尼兹把它发表出来的所以到后来英国人说是我们牛顿发现的那可是到最后全世界还是公认是莱布尼兹所发明的，因为牛顿并没有把它发表出来。牛顿可能把它反正这也不重要，还是他说这是我的什么我的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不晓得怎么样，反正最后是莱布尼兹把它发表出来。但是我们想，为什么在同时代他们发现这个东西？我的想法是说，神开启的是神让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忽然神就让他们脑袋开窍。我们现在好像都明白了可是在当时真的是要有神的开启做工在这个人的身上，然后才发明这个原理所以其实一直都放在那里，可是神在适当的时候，现在科学要发达了，工业革命要开始的话，神就让这些人能够知道这些东西。还有盘尼西林也是一样盘尼西林我们讲到说，就是那个细菌我们都看不到怎么样把它消灭，这东西谁能够发明出来我们的盘尼西林所发明的，在那个时代不只是一个人，有好几个人也同时想到这个问题还有我们也讲到说这个爱因斯坦他发表这个相对论也是一样那近代的物理这个量子力学如果没有相对论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能够去明白，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是神开启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它是智慧的源头，从神的属性跟他的作为我们看到都彰显神的智慧。如果他不开启的话，人真的是不明白那神的子民如果顺从神的法则，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得着智慧你如果存敬畏的，为什么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对不对？你要有智慧，你要存敬畏神的心你不敬畏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以为你有智慧，你的 IQ 很高，到最后发现你很笨。为什么？你被骗了，对不对？你被撒旦骗了，你就陷入沉沦那我们看神的创造，他以智慧创造天地，箴言那边有提到。但是直到如今我们借着所观察到的宇宙自然，就显出神创造的奇妙借着受造之物，就显明神的永能跟神性那这个我们都了解了那另外一个呢，是神他赐律法。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聪明开始我们就想说他到底为什么那么聪明，其实圣经上有答案圣经答案是在哪里呢在生命记。 你看在生命记的第四章啊，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摸索嘛，哎呀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知道近亲不可以通婚呢，对不对？近亲为什么不会通婚呢？因为血缘太近，因为发现哎，这两个近亲通婚之后好像生下来的有些问题，哎，是不是受了咒诅？到最后他们从经验当中学习，哎，这个事情我们不可以做啊。那但是呢，神他知不知道这个创造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原则，他知道这个原理啊。所以神他在他的律法就已经定了，近亲不可以通婚啊。所以如果你有律法书的话，你就不会去摸索，对不对？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聪明呢？因为是什么？神给他们律法书。你看在第四章哈，在第四章的第六节哈，他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啊，我将这个所有吩咐的律诫命来教训你们啊，这个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什么智慧和聪明啊。他们听见这一些律例，必说：哇，这大国的人真是什么有智慧有聪明啊。”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好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个大国有将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前面所承认的一切律法呢？其实我们在以前就想说，哎，律法我们要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前人他们是根据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经验，对不对？摸摸索索跌跌撞撞，可是神真的是恩待以色列人，对不对？让他们好摸索没有太久，马上神就向他们显现，给他们律法啊，根本就说你们遵行神的律法，你们就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你违反神的律法你就好，你就受到咒诅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如果真的是能够遵行神的律法，哇，别国的人真的是会很羡慕他们啊。所以我们看到从神的律法当中也可以看到神的智慧啊，但是一个条件是你必须要遵行啊。那另外一个是神的救赎，我们知道说有两种是神可以做一般人不能做的，就是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啊。那神的救赎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啊，然后他就完全的来拯救我们啊。从人看起来想得通想不通啊，想不通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讲到说，哇，神的智慧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在那个时候讲到，哎，这个科学已经很发达哈，那个希腊有很多哲学家，也有很多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告诉我们好多智慧的事情了啊。可是保罗怎么说呢？世人以为你有智慧啊，但其实这些智慧啊，神却要去灭绝它，因为你自以为有智慧，但是其实你很笨啊。十字架道理就是神的救赎哈，在第十八节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什么愚拙哈，你想不透的哈，这个就是啊，你认为说不可能的结果，竟然神就是这个样这样做的哈。可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为什么神的大能啊，就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界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啊，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你自以为聪明的时候，才发现说，哇，一个你平常看不起的很笨的，结果呢，比你聪明，哇，你就很没面子。他说：“哎呀，我真是笨啊，对不对？”啊，所以这边讲到说，这是神的智慧哈。在犹太人看起来，啊，犹太人想求神迹，希利人要求智慧，啊，可是基督呢，啊，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哈，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开始都不肯相信，啊。这个你们信耶稣的，你们读圣经，这些都是迷信，这些都不理性的，到后来才发现，哇，真的是有很大的智慧啊。所以我越读圣经，我就越体会到一件事情，什么？哇，圣经真的都是神的启示，圣经都是真理。以前看不懂的，以前看到说，哇，神创造只有六天，哇，说这个都是神话，不可相信，跟科学原理不合，哇，那才发现不那么一回事情，这当中有很多很深奥的啊。以前跟大家讲过啊，那六天从这个神创造的那个起点，从宇宙大爆炸开始那个起点看，六天从我们现在看，我们先看这宇宙有差不多150亿年，对不对？
可是如果相对论的这个原理，你就知道说质量越大的地方时间就越慢。好，那时间越慢的时候，你看在当时宇宙大爆炸那个起点，那个所有的物质，所有的大家都集中在一个点上，科学家已经把这个算出来哈，说宇宙的总共的质量是多少。所以刚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宇宙已经分散那么大了，好，我们从地球看宇宙的年纪大概130几亿年，可是如果在集中那最那么一点，所有质量都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天一秒钟跟我们现在所看的不一样。你知道地球看的一秒钟跟太阳看的一秒钟不一样，大家知道相对论哈，这个职能互换哈，所以你质量越大的，你时间就越短啊，所以这个就是越慢啊。所以情形是这个样子，他们算在宇宙大爆炸那个起点啊，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你知道有多长的时间吗？就是六天，不到六天，差不多六天这样子啊。所以你就想到说，哎，怎么那么刚好？还有讲到说，这个人一生的年日是几岁？人一生的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可是创世纪讲到说哈，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对不对？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然而他们的年岁可以到几岁？120岁。所以人最多可以活几岁？120岁，这是圣经上所写的，对不对？后来被证明出来了，你知道什么时候被证明呢？在1960年的时候被证明，有一个叫海弗利克，美国的医学家，他想说，哎，我们人哈，不是都有细胞吗？我们组成都是细胞组成的嘛，所以这个细胞要死的时候，它会分裂成两个细胞，然后老的细胞怎么样，就死掉了。死掉之后没关系，有个新的细胞顶替它，对不对？然后这个又活了一段时间，那快死的时候，它又分裂成两个，然后这个老的呢死了，哎，新的又顶替它。哦，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我们可以长生不死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去研究到底可以分裂多久。就他研究人的细胞的时候发现，哦，分裂几次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到50次的时候，第51次怎么样？分裂不出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所有的细胞最多就是分裂50次？啊，那就很奇怪。所以发现其实我们的细胞不是永远的可以分裂下去，这只能分裂50次。这是谁定的？神定的啊，神定的这个时间。然后讲到每个细胞平均的年龄是多少？2.4年，2.4×50等于多少？120。1960年被证明。如果你有兴趣去看哈，海弗利克限制啊，海弗利克啊，这个圣经上所写的，我真的是越读圣经我越敬畏哈。我以前想从科学找到圣经有什么破绽哈，从表面上看漏洞百出，对不对？我们讲各从其类，这个也是一样哈。我们以前讲到进化论，什么各从其类，我们都是演化来的，猴子变的嘛。现在才发现，你阅读生物学，龙真的是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
会打洞。
我们的老祖宗就这样讲了，对不对？现在生物学、遗传学也真的是你怎么样，就这么一回事。狗嘴长得出象牙吗？就是长不出来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就是科学上一个定理，各从其类。我们写的就像是，对。以前讲到各从其类的时候，以为是那个进化论，发现哎，这个是不合科学。现在才发现，真的是合乎科学啊！所以人的智慧没有办法认识到神，却是变成愚拙，在人看起来是愚拙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其实有智慧，那个智慧是人所不能测脱的哈。你看到第2章第6节哈，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你说基督徒有没有智慧啊？有，那个智慧，而且比世人智慧更厉害。你说耶稣有没有智慧？在世上行走，人家考他问题，对不对？他能不能被考倒？考不倒他，对不对？如果你把他考倒，那你就比他厉害了。没有一个问题被他考倒，对，好，所以他所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有个信心，如果你越相信神，你越相信圣经。你会知道说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在圣经上可以找得到的哈。他说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哈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所讲的是从前神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哈。那这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你有没有想象我们这种 样子，这个德性，将来我们要得荣耀，要跟神一样，怎么想得通啊？都不可能，不可能也代际嘛，对不对？但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神要做的就是这个哈。所以他说，哇，这个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哈。然后后面讲，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啊，因为神圣灵参透万事，神知道的事也参透了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的救赎哈，他也是神的智慧，但是人不明白。那我们知道说智慧是从神来的，但是智慧有变质哈。为什么会变质呢？智慧是神的恩赐，可是受造之物堕落之后呢，神并没有收回这个恩赐，还是有智慧，可是这个智慧是地上的智慧哈。那这个智慧跟使人跟神隔绝，不能认识神，也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你虽然看起来，哎，你还是很聪明啊，心记忆力很好，理解力很好，各方面啊，组织力跟各方面都很好，可是这些叫做属地的智慧。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哈，有一种智慧叫做属从上头来的智慧，有一种叫做属地、属情欲、属鬼魔。哈，属地的智慧就是世界，我们说世界的智慧，世界有没有智慧啊？有哈，很多经验的累积传承，看起来是有智慧。属情欲的哈，就是人犯罪，你很多的那个犯罪在这个监牢里面的，你发现他们都是天才。哦，他们的那个15%、20%那个东西被开发出来，可是犯罪，所以那时候想怎么可能哈，逃狱啊，这个有这么多层层的关卡，他还是有办法出去，哇，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神已经放在他里面了，他真的要做，甚至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哈。还另外一个是属鬼魔的哈，我们知道撒旦他是智慧充足受造的时候，可是因着骄傲而堕落哈。那他是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哈，他会迷惑众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全世界最聪明的是谁？看起来是所罗门，对不对？哈，所罗门后来离远离神，还有另外一个更聪明的哈，叫做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聪不聪明？哇，他可以明白神深奥的事情。有没有人比但以理更聪明？有一个比但以理更聪明，叫做撒旦。所以我们看到要承认一件事情哈。撒旦比我们更有智慧啊，因为他是说谎之人之父，我们看那个经文哈，所以你不要小看撒旦哈。所以我们如果因为我们是凭着圣经知道哈，所以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胜过撒旦呢？可以。所以最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就比撒旦有智慧；只要有了圣灵，我们就可以胜过虚谎的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话，我们肯定会被撒旦欺骗。你看连但以理，撒旦都比他有智慧。什么样有讲到呢？就是以西结书第28章哈，以西结书第28章不是讲到撒旦他是受造智慧充足吗？全然美丽哈，第12节。可是第二节你看，因为他讲到推罗王，其实在预表的撒旦哈。你看第二节，看呐、啊，你比谁？但以理更有智慧，对不对？什么事都不能向你隐藏，如何如何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说指的就是撒旦，因为他是一个 heavenly being。他是受遮高遮掩约柜的记录，他是天使长堕落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一定比我们有智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很谦卑？因为谦卑的时候，我们住在主里面，被基督遮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撒旦，我们才不会受那个虚谎的灵给辖制。你知道撒旦来的时候，哇，他会行很多的异能奇事，你一定会被他骗。你们有没有被金光党骗过？很多人被金光党骗，以为说他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啊，后来发现这些人是什么？哇，很有知识，有的是医生、大学教授、律师、法官，很多都被骗了。但后来说你怎么被骗？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被骗，反正到后来他讲什么我就照着他话去做，就这样。所以这背后有一个 spirit 啊，你不知不觉你被那个虚谎的灵所骗。那这个虚谎的灵，我们要胜过的方式是什么？只有靠着真理的灵啊。那同样的，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求智慧哈，他的智慧胜过世上的万人哈，在《列王记上》里面提到。可是最后跟撒旦一样，他因着荣光败坏智慧哈，他骄傲他败坏智慧。那他智慧从怎么来呢？他是跟神求的哈。其实神很乐意把这个智慧给我们。那他后来也用他的智慧治国哈，所以他在他的期间，以色列国是一个富强康乐的，大家都很有钱哈，这个银子跟石头多的一样哈。可是呢，他被智慧所误，所以你不要哈，不要自认为说你站立得稳，不要自认为你觉得聪明哈，你要常常觉得什么，你很笨啊，你越觉得笨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越聪明。你知道这个全希腊最聪明的人是谁吗？有人就问啊，希腊这个他们问太阳神，哎，太阳神的神谕啊，告诉我们，我们这里最聪明的人是谁？神谕下来，最聪明的是苏格拉底。人家告诉你，哎，苏格拉底，这个太阳神阿波罗说你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他说我哪有聪明，我一点都不聪明。奇怪，为什么我比你们聪明？哦，明白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因为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们呢？你们却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们不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以为你们知道，对不起，对，所以哎，我比你们多知道一件事情，所以我比你们聪明，所以想通了。所以当你觉得什么，哇，你比众人更蠢笨啊，雅古尔所讲的话就这样子哈，我比众人更蠢笨啊，哎，这个就不一样了啊，那就你很谦卑的时候，神就让你有智慧啊，你不要觉得说你知道，因为圣经上讲的说，按着你所当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啊，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读了圣经之后，哇，我圣经就很熟了，我什么都知道了，那就不行啊。我们常常觉得说自己最聪明的时候，什么都懂的时候，是我初中的时候，哎，我发现我会代数，我会几何，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懂了，才发现，哎呀，什么时候觉得最不懂的时候？当你去修博士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个我修的怎么那么狭窄，那么薄哈？所以要让我们有一个这样子哈，谦卑的心。所以所罗门他很有智慧，对不对？有极大的智慧，还有一个广大的心。你知道，我们当我们智慧有智慧的时候，我们看事情啊，别人看得很窄，对不对？钻牛角尖，哎，我跳起来看，看得很广，看得很广之后，发现哎呀，你这个被蒙蔽，你这个什么他出不来哈。我们常这样子，不知不觉就骄傲啊。那骄傲的时候是哎，我没问题了哈，那我就可以做这个智慧，反正我都知道哈。所以所罗门他有一个广大的心，可是也给他造成一个问题。他说：“哎，这些外邦的女子，哎，我娶她们，公主，哎，为了外交的关系嘛，反正不是真的啊，只是一个这个外交，等等等等。”他觉得很聪明，可是最后呢，这些女子怎么样？这些妻子就诱惑他的心，让他去拜别神啊，所以他就被智慧所误。他认为说这些人不会这个影响到他啊，反而是他会去影响到他们，结果反而是被那个哈。所以有时候你要注意哈。不要觉得说自己一定可以站立得稳，那你可能就会很危险哈。那真正的智慧呢，哈，是从神来的。那讲到基督哈，基督其实就是我们的智慧，基督走为神的智慧。刚才我们读到那节哈，在第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第三十节也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有智慧，记得那个智慧是因着你有基督。因着你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哈，所以他的智慧是这样子来的哈。那所以一切的智慧、知识等等的，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啊。这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隐藏的那些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那他是弥赛亚，他来的时候讲到神的七个灵，七个灵是一个完全的灵哈，所以他可以将神完全的启示出来，因为他认识神。讲到他的七个灵哈，我们讲到一个是耶和华的灵，一个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所以呢，敬畏耶和华很重要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提到敬畏耶和华啊。如果你开始一直存着敬畏的神的心啊，你那个智慧就会不住的增长。那最后呢，智慧传承会给我们哈，智慧是从神来的。新约的圣徒因着基督，我们就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得着圣灵哈，我们在基督里就可以得着智慧，因为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也是我们的智慧。那我们所得到的智慧不只是属地属世的智慧，我们也可以得着属灵的智慧哈。就像是这个我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我们就渐渐的能够多知道他，多认识他的旨意哈。所以这个智慧会增长，增长的一个条方式呢，就是当你不断的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啊，不断的在神的里面，这个智慧就不住的增长，你就会越来越认识他。你认识他，你就知道你所蒙的恩召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哈。所以为什么讲到智慧和启示的灵一定要在我们那里，可以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属性哈。那最终，最终是，然后我们就知道说，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那再来，我们看箴言的内容哈。箴言的内容，记得哈，他箴言所编录的被纳入这个圣经的正典， 虽然是智慧人所写的，虽然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每一句都有圣灵的感动啊！你不要认为说，哎呀，所罗门这个到最后还不是很笨啊？我们不看，我们要看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是被圣灵启示，然后也被圣灵啊，借着有一个编辑的人把他留下来啊，所以隐含神的启示。那这些话并不是深奥难懂，而是极为简单，从表面的字面可以实际的把它应用出来啊。但是背后有很多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哈，我们在讲解这个东西，我们会从这几个方面，有它字面上的意思，有它背后属灵的含义哈。那最终其实在启示耶稣基督，我们说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你读箴言哈，你也可以从这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好，看到神的智慧哈。我们会从这几方面看哈，我们会讲十二讲哈，我们大概平均三章啊，一次讲解三章啊，所以第一个礼拜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敬畏耶和华哈，那再一个礼拜我们会讲到受教的心智哈，他会讲到我的儿啊，你要如何如何的哈，然后第八章箴言的第八章也很重要哈，讲到智慧的本质啊，神用的智慧创造天地如何如何的哈，然后从第十章开始哈，这个句子就比较是短的那种句子哈。那他讲到很多的智慧子啊，智慧之子，智慧之子啊，耶稣也讲到说智慧之子当以智慧为师啊，我们要不要做智慧之子？要哈，那你就多读神的话啊，多去遵行他的话，你就可以成为智慧之子啊。然后他有很多的对句啊，讲到说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不义，什么叫善，什么叫不那个恶哈，什么叫做这个骄傲，什么叫做谦卑啊，什么叫蒙福，什么叫灾祸。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去选，你会选哪一个？它这个选择题容不容易啊？啊，太简单了嘛，对不对？你不会选不好的东西，你选好的东西嘛，对不对？这么简单的答案啊，那你就照着去做就好了哈、啊，叫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所以如果考试的话哈、啊，你给小孩子考试都会考100分哈、啊，啊，因为这个很容易选，不是很难选。然后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也讲到说哈，神哈箴言他不断的提醒人，可最终就是要我们知道自己的位分啊，你不要自己做判断，你要把很多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你不要自己去伸冤哈，你要按着神的方式去包容、去接纳等等的哈，你按着箴言上的话，我们按着肉体上不肯做的，但是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交在神的手中。像有一句话讲到说哈，你碰到仇敌你要怎么去面对他呢？仇敌饿了你就什么给他吃，对不对？渴了就给他这个水喝哈，你这样做就是用炭火好吧对在他头上，这个就是箴言里面所出来的哈。你要把这一切交托给神，神就给你恩典祝福。另外一个也讲到口舌的管制哈，你发现人有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什么都可以忍，有些东西忍不住你的嘴巴就爆出来哈，你有没有这样觉得发现哇，真的气不过的时候，什么话口不遮拦啊，六亲不认啊，可不可能这样子啊？但圣经上讲，口舌要去管制。你如果能够去管制你的口舌，你可以管制你的全身啊。所以有提到很多对口舌的一个对付的一个问题啊。然后22章那边有提到智者的30句的话哈，然后后面又加上6句话哈等等的，那这个是讲到是父老的一个教训哈。那其实我们如果存谦卑的态度哈，那我们去想哈，很多这个有人跟你讲一些话，这些人比我还差，对不对？啊，这些人是我的怎么样？他的知识没有我好，但是很多事情哈，如果你知道都是神所允许的。好，你要注意那些事情发生临到你的时候，你要想说，哎，神借着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神借着他对我讲话，哎，这个话我受不了，哎，是不是神借着这个人在对我说一些话啊？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啊，你就不一样，你碰到那些啊临到你的话，你虚心的去接受，然后我们发现就有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在这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看25章到29章是西西家王所誊录的哈、啊。那可能西西家王他敬畏神，他进行改革，他很渴望像所罗门一样哈、啊，能够用智慧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这后面两段比较讲到说哈、啊，做臣民哈、啊、跟做君王的一个本分。那第30章就是雅古尔的话啊，他非常谦卑，他自认为说我比众人都还蠢笨的这个人哈、啊，哎，可是他真的是很有智慧哈、啊。 然后这个利木伊勒他身为君王，他母亲对他所说的一些话。那最后面有一个叫做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讲到，哇，形容这个妇人多好，其实他预表着我们就是那才德的妇人啊，也就是基督的心腹。如果你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哎，这个才德的妇人所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做参考啊。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箴言的灵训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读箴言啊，它有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最重要的叫人敬畏神啊，叫我们谦卑柔和，叫我们甘心受教啊。所以都对新约的圣徒而言啊，我们要从这当中看到基督的启示，让我们可以效法他，能够活出智慧的人生。很多智慧之子啊，哎呀，我儿啊，你要说什么，你要把它当作是神在对我们说的话，哎，那不一样啊。那这个话就很窝心哈，很温暖，我们也甘心去顺从，我们就可以得着属灵的智慧悟性啊。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去效法耶稣哈。我们要怎么效法耶稣哈？有一句可以给大家参考哈，就是耶稣哈，讲到他在12岁在圣殿，对，最后面他回去去顺服他的父母亲的时候哈，那路加福音说到哈，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怎么样一起增长啊。所以你从这4段里面来学耶稣哈，智慧和身量哈，智慧我们讲就是 IQ 嘛，对，我们现在人一般人是注重 IQ 的，现在发现有 IQ 还不够，还要什么
Q EQ
嘛哈。所以智慧是讲到我们的 IQ， 身量呢讲到我们的体育哈，叫做 PQ 嘛，对， Physic 哈，我们讲的 PQ。神和人喜爱，神喜爱你，这叫做什么 Q？ 你的灵方面的灵商啊，灵商就是说神喜爱你，人喜爱你的话叫做什么？情商 EQ。 你 EQ 好的话，大家喜不喜欢你？大家喜欢你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在 IQ 他的 PQ SQ EQ 怎么样都一起增长啊。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效法基督，你要从这几个方面啊，你要强调你的智慧，你要去给它发展啊，不只是地上的智慧，要天上的智慧啊。你的身量也很重要啊，这个你不是随从你的肉体情欲啊，你要成为一个啊能够完全顺服神的人。还有跟神的关系叫做 SQ 啊，那属灵的智慧悟性你要从这当中去发展。还有跟人的关系就是 EQ 啊。我们想不想大家都喜欢你啊？如果大家不喜欢你的 EQ 就不好，对，大家喜欢你的方式是什么？就跟耶稣一样啊，耶稣他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我们个人怎么样也要像耶稣一样，不要求自己的喜悦，我们求灵舍的喜悦啊。那这个是在罗马书第15章里面提到啊。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啊，我们不为自己那边打算，你发现 EQ 好的人的情况就是说，他想到的不是自己，他都是替别人着想啊。所以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讲说，你如果老是替别人想，你就怎么样，人不自私你就天诛地灭啊。不，我们人要自私，对不对？可是圣经所教导我们，人要不要自私？人不要自私啊，你要替别人想啊，你不要为自己打算。如果你为自己打算，你不会快乐。哎，很奇怪的，当你去替别人打算，你很快乐啊。给怎么样，施比受怎么样更有福嘛，对，我们以为说，哎，我们要得，可是真正神要我们什么？给出去，不断的给出去啊。所以效法耶稣，你从箴言当中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真理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读箴言，你要这当中看到耶稣，你就效法他的样式啊，在几个方面，身体的方面，智慧的方面啊，跟神的方面，还有跟人的方面啊。那另外一个，一定要有虔诚的态度，也就是说你要敬畏神，你要肯受教，你要谦卑。这个都是耶稣的本质，他柔和谦卑哈。你越是这个样子的，哇，你就是越有智慧哈。你越骄傲，你会发现聪明反被聪明误哈。所以你从当中可以这样子学习。还有一个，你要圣灵来开启哈。箴言它的很多的字面的意义，人人都可以看得懂哈，但其中它的内涵还有它属灵的意义却是隐藏的。记得哈，圣经这些都是隐藏的。即使我们在读福音书，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他也说了，天国的奥秘怎么样，只叫你们知道，别人呢只看到表面上的意义。所以圣经大家都可以读，可是你要读明白，你要明白这个真正的它的真理，它的奥秘是需要圣灵来开启哈。 所以箴言也是一样，你不要只把它变成一个只是字面上。很多人哈，他跟神的关系不好，但是他想说从箴言当中看到一些智慧哈。但是其实如果你不敬畏神的时候，这些智慧对你来讲不是很有很大的帮助哈。那所以我们需要从这当中看到圣灵的启示哈，让他赐下智慧的灵，才能真正明白我们所得的益处不只是眼前的哈，还可以永恒的益处哈。所以操练敬虔啊，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操练敬虔我们可以得到今生跟来世的应许啊。所以从箴言里面看到它是隐藏的珍宝，所以宝贵的东西都是被珍藏，它不会轻易的把它显露出来哈。所以箴言有许多的比喻，有许多的谜语，需要你去寻求去查考，才能够把这个属灵的这个珍宝给弄出来啊。所以我们希望借着我们讨论这个哈课程，把里面很多的珍宝啊，属灵的含义把它给发明出来哈。好，另外一个是我们从读箴言当中，你要看到亮光，因为神的话就好像灯照在暗处，可是他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哈。我们就不在黑暗里摸索，可以在光明中行。很多东西啊，就好简单哈。你越被圣灵开启，你在读圣经就很简单。你在面对一些日常生活，这基督徒该有生活的态度怎么样？都可以从这当中去得到教训，得到学习哈。还有从这当中我们要看到很多属灵的原则，神的话是活泼，它不是死的哈。那不要把箴言当作只是你在处事的智慧哈，你就会拘泥在这个字句当中，而是从这当中看到圣灵的启示，还有属灵的原则。你要把这个箴言当作神对人所说的话哈，那就不一样了哈。那另外一个它可以适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箴言中有许多话是被新约的圣经所引用哈。我们在看逐章逐节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句子给用出来哈，说箴言在什么地方引用出来哈，这样子你就会对它更熟悉了哈。这些都可以作为基督徒生活的守则，但是不要把它当作律法式的教条哈。如果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很麻烦了。所以如果你的仇敌饿了给他水喝，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们看了这个，他有个仇敌，有个对头，说好，我就请他吃，请他喝饮料，最好的饮料，我看那个炭火怎么样在他身上让他受不了。结果呢，哎，反正他吃得很开心，哦，我在里面，很气，这炭火烧在哪里？烧在自己头上。圣经上不是说不是炭火就对在他头上吗？我要看他当很痛苦的表情，可是怎么是我的很痛苦呢？所以你不明白那个真正的意义。如果你真正明白真正的意义，你就知道啊，那真正的仇敌不是你的那个对头哈，真正仇敌是撒旦啊。如果你跟你的这个朋友和好，撒旦在里面很痛苦，一定是这样子的啊。你要这样子看，结果是你跟痛，你更痛苦，反而你就被字面哈变成一个律法教条，那这样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要被神的灵来摸着，好，让箴言不只是个知识啊，而是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可以领悟啊！神的子民要知道天国的奥秘啊，一定要知道。而且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是什么？孔子说：“举一怎么样？反三，对不对？告诉你一个，你就知道三个，对不对？走一以不以三，一反则不复也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圣上也讲到说，有的怎么样，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所以如果你明白一点的时候，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哎，你就会明白其他的哈，像。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哎，他发现哈，当他跟他讲解一些圣经，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哎，好像后面他以前打结的那个经文或者一些事情都被开启了，哎，再开启这个又开启更多。所以我们看神的话也是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渐渐对神的认识就会越全面哈，就会越完全。所以让我们可以就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来指教属灵的事情哈。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身体力行，圣徒听到也要行道，有了信心还要有行为哈。信心就是说，当我们听到神的箴言的话，就好像神对我们说话，这个就好像一个信心就进来了哈。所以神的话哈，都是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哈。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读圣经最重要是要把它行出来，箴言也是一样哈，不要只是成为一个知识。你如果把它行出来，真的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啊，那你的属灵生命就真正的能够得到造就，得到益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箴言的概论啊。所以往后还有12个礼拜，我们会逐章逐节 希望那个这堂课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好，我们就讲到这里。